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好，我们接着昨天所谈的哈，昨天我们谈到这个三十二相开始，我们看到三一二页。那三一二页里面我们一一有谈到这个所有相的关系啊。那在我们还没在谈之前啊，有个地方跟大家再补充说明一下。因为我们这里面讲到三十二相，最主要是针对说用什么方式可以见佛啊。那这个在坐禅三昧经里面啊，有这么几句话，大家不妨留意一下。因为其实观佛这方面呢，在很多禅经论里面很多，那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现在在了解这个道理啊，有时候太过偏了，完了有时候不能掌握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法门，它的宽度哈，它的一个作用。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妨啊参考其他的经论，慢慢可以知道它的一个要领。好，我们常讲说，因为我们对很多东西啊，现在人大概学的比较偏一点当然有的是自己的因缘吧，发心，有的是自己不一定有这种意的了哈。那有时候也被一些观念给模糊了，认为就只要这样就好。那因为我们对法的认知太过于狭隘，看得少，所以我们反而不容易看到一些法的真正道理。就是说我们会望文生义，或是停在这个文字上的表面去跟他解释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很多人对念佛法门的这个法门的讲述我觉得已经越来越远离。虽然里面充满了那种对这个法门的信心，但佛法的信绝对不是光只是用这种自我这种策立的这种信，这个信一定是属于心开意解的信。好，你如果用勉强感性，那个有时候我们讲眼前大家可以讲大话了，内心不能心开意解啊，碰到问题你还会自然选择你那个内心最根源的抉择。你必须要真的心开意解，你才在自然流露当中会依你已经建立的那一份知见做抉择的。那因为法认知少，所以就不容易看到它的那个道理包括我们前面讲说整个观佛这个有的人很反对观相啦、观想啦老实讲他们是不是真的知道什么叫观相，我都怀疑。那有的人就认为说观相很复杂，可是经典已经很讲得很清楚人最相信他的眼睛所以用眼睛来看相最容易摄心。那这是明明是圣者所说，你为什么要用你的凡夫见轻易去把它否定呢？对不对？除非你能讲出另外一个道理也许有的人不适合观相，这个我们都能了解，但你到底了不了解什么叫观相你的否定意义在哪里？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常讲，就是前面讲的尊医莫谤鱼就我们尊医谤鱼这么一谤的时候， 也造了罪了。最怕的是你一棒啊，连自己的一都站不住脚了。为什么？你的一跟其他的鱼是连结在一块的，你把其他的其余的棒了，你的一也站不起来。好，就像我最近一直在谈一个问题啊，很多人喜欢用历史的观点来看佛法啊，所以也有很多的佛弟子很怕人家讲那个大圣回佛说，又觉得哎呀，这个人回谤佛啊，300毛刺啊，刺了。我说，那你自己都一样跟他一样糊涂，你有什么好护卫大圣佛法？当你用历史的观点来看佛法的一代演化，那人家讲大圣金辉佛说也是事实了，你在你的角度里面就变成事实了。我说你接受了这个前提，却又想用你的那种心情来护卫大圣佛法，那不是很颠倒吗？好，那就自己也没考虑清楚。好，那正如我们前面讲的，大圣佛法的兴衰，历史的观点，这个根本历史不能代表所有，好，乃是众生的业力看不到佛法，你岂止去接受世间人对佛法的那份论述啊，而不能依着佛法来理解佛法，那你就盲目的跟人家接受了所谓的历史观点以后，又要想要捍卫大乘佛教，你怎么捍卫啊？你站的立足点就是他打击你的地方了，对不对？那同样很多地方就是，当我们在认为佛念佛法门啊，什么法门很好的时候，你们认清楚它价值在哪里。你当你不断去否定其他的法门的时候，你自己也站不住脚了。所以有时候并不了解这个道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多闻啊，并不是说要再累积知识。其实在淬炼之间，把那个修行的要领给摸索出来。所以之前我们不是也提吗，我们很多人这么长久下来啊，没半套功夫，学没半套功夫，就是没有一套你熟的。如果你世间来练拳啊，练武术啊，几年下来总有一个半套的吧。好，那我们现在半套也没有啊，老是停留在说而不行。那即便说呢，说也要说一套啊，连说都半套，那这像样样半套，那我们以后干脆称为半套禅师好了，样样半套。那怎么样叫一套？我相信这不会平白而来的，一定是你用心思维去串习成一套，你知道整个法门带众缘的身嘛，对不对？法不孤起，障眼方身啊，那绝对没有一个单一一个法门。所以世间人现在有讲了，一门深入。什么叫一门深入？他那个一门，他还真的就一就好了。他重点是要遮你心散乱，不能安住在法门的修学。他没有讲说一个法一门深入就是一而已啊，再怎么一门深入也是众缘啊，是不是啊？否则经典何必讲福德因缘具足啊，也不会谈到这个东西。所以就一门就这么一，人家说一他就抓那个一，结果弄到最后一条路，缺的始终缺，不成就的还是不成就，是不是这样？真的老是缺，他也老是讲，恐怕缺哪里都不知道啊。我们常讲的就未生善，不知道啊。这条路应该具足哪些条件？不知道。好，我是大约的再补充一下，以便让我们比较知道，因为后头我们讲的，我们这个部分会略谈呐。略谈就是32相80种好的这些功德相啊，大 但我们会略谈。那最主要我们稍微知道一下为什么要在这里谈这些。在这个坐禅三昧经里面有谈到第五法门智等分行啊。那我们在净心戒观法里面有讲五停心观，其实五停心观里面有看到说哪种行人有烦恼的怎么样，他有贪心人、嗔心人、痴心人，还是有等分心人啊？那五停心观其实照后头他那个戒差别有的转为叫念佛，就是在佛法的流传当中，有的人会用把它取代，那这个无妨啊。哎，那在一般来讲，这个在后来法门，因为法门的兴起，有时候是因人，有人重视，有人弘扬，所以在一时代里面会有这种变化。所以我们讲说，佛法在世间是有流传的历史痕迹，但佛法的本身价值不能用历史来衡量，啊，它的存在不能用人类的这种历史去论述它。这个这样弄下去会背离佛法，但你不能忽略现前的一些历史痕迹，就像我们留在这个时候有这么一点作用，做下的一些记录下来，哎，这样。那我们看这里面，我大约大家听一下，因为我没有资料给大家哈。我们这里谈到说第五法门智等分行，即重罪人啊，即重罪人求所佛啊，就是说。在末法里面呢、啊，重罪之人呢、啊，其实修什么？念佛。我说他是印记，就是印在这里。第一个，我们常讲现代人心粗啊，烦恼重啊，修细法难成啊。那修什么？修粗的，修可爱的。因为烦恼重，你要叫他观无常，哎，一个人乐意观无常，那这个已经善根深厚了。啊，我们也会观无常，都是无常到了才观的，那时候都来不及的。啊，现在人刚强难调啊，很难度化啊。所以我们现在这里面啊，这个其实在末法，尤其像你看配合的地藏经里面讲末法众生，哎，也是未来互托给谁啊？地藏菩萨，那由地藏菩萨，所以有人念地藏法门回向什么？回向净土嘛，那其实他同样有问，你要了解这个法门的本身。所以我说哈，有时候那种无知之人、傲慢之人，随便谤法，让众生无路可走。所以有人想到，就是说，你何等长啊，何怎么那么残酷？以你的妄想、无知，轻易谤法，让人家来坐那艘船不见了，对不对？哦，他这里面讲说，如是人等啊，当教一心啊，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啊，哦，念佛三昧有三种人，或初行者，或已行，已习行，就是或初习行啊，刚开始学的，啊，这个其实这个在我们其他讲念佛的时候，有一些地方我有引过了啊，我因为这里刚好讲到十住毗婆沙论，顺便提一下。以习行还有九习行分三类人，所以其实很多法门，我说它很丰富了。你会看到说，你不会脑袋硬硬的，也不会思考法门应该怎么用，你应该从经教里面学到很多的智慧。其实它立出很多条件的，包括这个法修下去会有哪些种，都有叙述。我们才不会被人家被人蒙骗了啊，自己也不会有自以为是。好，若初习行人啊，将至佛像或教令至往地观佛像相好啊，相相明了，一心啊取持还至进出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比较简单，我们现在福报很大，都不用走出去，因为以前那个佛像不在你家。不在你住的地方，要走出去地观啊，就跟那个不净观一样，你走到不净相处啊，观完再回来了。所以那个清净道论不是讲吗，去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包括回来你应该如何守护那个所取到的相。好， 所以对那个相，而且你回来以后，你的心，你打坐的时候就是朝那个相，啊，朝那个相。所以观这个相绝对也不是一个相，它是一个整体因缘，然后浓缩在一个地方的。所以你注意不净观，他会看到旁边这个尸体跟其他的相互关联，啊，那活相也会，其实原理一样，最主要是透过其他相以凸显这个相，乃至透过佛的三十二相凸显你要观的那一相，因为单一相很难突出出来，一定要借由其他的相以掌握这个相，一定会有这个作用的，你注意看。所以你去那个一般师长会叫你说你去看，好，那我们要在去看不净观的时候，你要看，有的人不怕，看不出那不净啊，那个不净的味道，有时候要看到，最好是看到那种很真实而生厌恶啊，而这个厌恶从自己内心里面自己所直处啊，觉得那一份不净。所以这里有时候必须要有一些技巧，让你看到那一份不净而生厌恶，否则的话有些人就是说我看不净，大家认为不净，他没有感觉不净。有人对尸体不会感觉不净哦，你吓得要死，有人他可以跟尸体睡很久的，哎，所以这种修不净观是一点用都没有，对他那种他感觉不到，感觉不到。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说能让他内心升起厌离啊。所以我们现在第一关活相也是，你除了我前面讲说我们现在正在讲的，你不要光他取这个相，因为取这个相印象会很浅的，你应该跟他介绍他的功德，让他对这个相升起欢喜。好，像我们现在就越来越难，其实以我们现在要观相，因为离圣者的时代越远了。我们假如现在有一个人修行证得出国、二国、三国、四国阿罗汉或是菩萨，我们见不到佛，但我们信得过，是不是？我们现在正退而求其次，我们见不到正果人，我们见到修禅成地者、成就者。那因为他才有机会由此类推嘛，现在我们没类推的机会，所以都会移，所以越晚修越糟糕，因为没圣者出来，没有一个可参考的。有的人讲他正德，老实讲你也看不到，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说他有神通，我没看他飞过，表演看看啊。啊，我不是讲说如果你真的现出来，我明明知道神通不能代表你解脱，但你能现出来，我可以跟你赌这个，不要光用讲的。假如你真的有那么大的神通，我希望你在中华体育馆里面现一次看看，铁定佛教兴隆，不是吗？当初就是这样啊，哪怕人家知道，是的。但现在少的时候，我们对法的信心就开始没有得参考。所以如果曾经有，你看我说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我同样取向，我同样跟你讲它的内涵，你能真信受必须要有点质量，要有点质量。可是你光这样取，你会觉得说我好像如嚼蜡一般呢，没一种感觉。好，所以我们要是有个功德者在这里啊，让我们衍生说虽他不是佛，他离佛很远，至少佛所说的功德在他身上看到一分了，那这样他由此来观会有信心。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其实障碍很多，但这个已经是末法里面最适合修行的。好，那我刚才讲说你在观的时候必须要怎么样，他这里只是提到就是说要相相明了，一心啊取持还至净处，还到净处。那所以说我们观佛绝对不是睁开眼睛的嘛，一定是你不能这样一直瞪着的，你应该是因为你到最后要观的是内心的相，我们是借外相成就内心相，所以我们就取相，然后有四相出来嘛。 所以后来现出来你的定相里面的佛像，绝对不是应会有相似相，但不会等同你现在相，一定是我们还讲的所知是同分影像相似的。所以有的人可以去看一个很粗糙的佛像，但内心看出来这是一个光明庄严的佛像，为什么？他内心清净，是，所以看出黑白彩色，令君啊自己选择，还是自己的问题。好，他是借这个相，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很多观相都必须要有个方便。那我们现在很方便，我们现在佛像庄严多了，啊，比过去你不管到印度看，有的那个佛像怎么看都，怎么会这样哈？那个身体的比例呀、啊，不是很合适啊，庄严也不像现在叫庄严啊。不过当初人就是拿这个来观察的啊。好，心眼观佛像，他讲心眼不是肉眼，是用你的心眼，就是你闭上用你的心去想的啊。或就是心眼，就是心眼观下，令意不转，细念在佛，不令他念啊。他念色之令常在相啊，就是说这个就是我常讲的，就是你必须有一段苦功夫啊。好，这就是功夫处啊，你就不要再用那种不适当的那个心情想，我赶快要得定了、啊，我怎么那么烦恼啊，怎么都没办法观成。不是，这个就是过程，而且它的价值也就在这里，它就是利用你观不成的时候开始琢磨。他就这样子琢磨，把让你的心，把你那种放荡的心给拉回来。那在这个拉扯的当中，是不是要随时对治那个不安的心、攀缘的心？是不是？同时为了要把它拉回来，你是不是要住在你的佛像？所以你比较加强于对佛像功德的意志，一则对治，一则安住，就在这里琢磨。他必须要在这里练习有这种苦功夫啊，你千万不要想说我怎么打个活期那么容易哦，如果这样的话大家早就都念活去了，哎，不可能啦，没那么容易的啊。所以他讲说，若心不住，思当教言啊，如当责心。我们讲责心啦、啊、他在教你应该怎么责自己，所以连思都要教他你怎么呵责自己啊。他说犹如啊责心的骂自己的心哦，啊，犹如受罪不可称计，无计生时苦、种种苦恼无不根受啊，落在地狱吞饮羊铜食烧铁碗，落在畜生食粪蛋草，落在恶鬼受饥恶苦啊，在人中贫苦啊困厄啊，落在天上私欲忧恼，在天上有时候会私欲。没那个五衰相现前会忧恼啊，连天人也会忧恼，他就骂自己的心啊，你带我已经受你把我带到我现在已经受苦，三界轮回受苦无量了啊，常随如故啊，令我受此种种身恼心恼无量苦恼啊，今当自如，我今天就是要对治你，就要控制你。业治你，好，今当自如，如当随我。嘿，其实你看自己的心跟自己心在讲啊，这也是事实啊。所以如这个就必须要自己，这个又是一个前提。我现在喜欢谈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要能多少感受人生苦。这时候你用这个角度来折，就折得下来。如果我们本身觉得人世间还蛮快乐的话，我反正这没办法了。他就觉得说，你带我这样，那我现在我不再随你而去。好，我不是讲说以前我在写论文的时候啊，写到一点呢是睡不着啊，睡不着就躺着睡，到两点还不睡，我就跟他讲，你再给你两个小时，你不睡你就不要想睡， 结果真的到四点还睡不着，因为你越想睡他就不睡。不过我也养成习惯，就是你不睡我就不让你睡。啊，那起来了就开始扫地拖地板，反正就不让他睡，反正他不睡嘛。到后来到八九点想睡，我就跟自己讲，我跟你讲过了，我叫你哪时候睡你不睡，现在你都免谈。我那一天就硬不睡，就不睡，管他什么睡不睡，就是不睡。哎，所以现在我说你要拿翘，我就不甩你。哎，又就怪怪的。我说有一次我后来看到一个心理学的，就那个医学的报道，说这种方式可以。我说还被我瞎摸摸到了，结果其实后来看到这个，嘿，其实跟这个道理异曲同工啊。你应该有这种气魄对着他，啊，你带我，我带你，其实他本来就是一种无常的，所以有这种心，就是说我跟你耗上的，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个魔啊，有一个人要跟魔那个手打过去，魔的找他，他又一手打过去黏着。再手打过去黏着，脚踢过去黏着，另外一脚踢过去黏着，到最后头顶过去，反正他就都不怕魔了。魔说：“那这样你输了吧？”说：“我就算被你黏着，我永远不放弃。”那个魔说：“那我放弃了。”他连四肢都被黏着，头都被魔黏着，他还跟他抗争到底。魔说：“照理讲应该已经无计可施，他还是不放弃。他说我绝不放弃。这个魔只好说，那好，我放你走。我觉得这个故事都很好，很有意思。其实在一条修行路大概会熬过这一段的。所以他这个也是一种哲心法。所以之前我们在很多地方讲说，这一条修行路你要学几套哲心法。啊，这个哲心法这个文是这么说，你可以选择你那一套。你不要照着念，你照着念如果折不来的话没用啊。所以我想说你也可以找那个你曾经倒霉过的事情来折一次。曾几何时我如何如何，如今我又要如何吗？难道你要继续这样下去吗？乃至你看到很多的你深刻的印象，以这个你极其不以为然的这种东西的拿来喝着，那你不是一样吗？那用这种折，要折得有力才能把心打下来。所以有时候有的人，我说折心有时候很好用的就是无常，然后我们比较习惯的是用生死无常，因为叫现实啊。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观得了的话，这个折心就会出来。所以你看啊，我们现在讲观相为什么要谈到这里来，因为它就是一套禅法，不是吗？这个禅法不是光只是观活相，那时候是禅法，是连这个过程的呵责调制你的身心，这整套都是禅法，你要学会啊，是不是？所以我说不要半套，要有一整套的功夫啊。好，这里面讲啊，这个金当自如，如当随我，我今细如一处啊，我终不复为如所困，更受苦毒。好，如常困我，我今要当以是困如。你困我，那我把你困到活相去，那你也跑不出来，有没有意思？所以困到他软弱无力的时候啊，所以我讲说，我百般的那种内住等住，乃至我这种种的这个相续挫折方便啊，相续方便不断挫折，达到他趴了，哈、调顺极尽啊，乃至到最后这个专注一去啊，我最喜欢讲的那个叫，就是除前变兔啊，除前变兔就是。烦恼来，连个支撑都没有，叫他们一瞪，你连张手去打，你伸手去打他都不要，你光瞪个两只眼睛，他就吓到了。我们现在是被魔一瞪，我们就吓到了。现在是你非常雄壮，瞪了那个烦恼，你再起来，叮，马上跑下，那就倒下去了。就是说，你要对自己很强啊，所以那个烦恼一弹就弹掉了，马上出钱，马上吐出来。就是他那个支撑力弱了， 你长时间跟他挫折，所以我这里就一直讲，不要做那个空白的功夫了。我们长时间的诵经啊，一直下去也有功夫，不能说没有，但好像有点杀不到痒处，就是就擦那个已经擦过了，那死角那个都没擦的啊，再擦也擦那里啊，也不知道脏在哪里，就没有一个即刻的一种对治。所以你很清楚，你看我在这种念佛当中，我就是要对治我哪些问题。第一个，在念佛当中一定是对治什么？对治我为何不能厌离，我不能 为何不能欣赏，我以菩提心有何挂碍，我以世间有何爱着。他整条路就在练这个，他就是在练习这个。所以练熟了以后，有人说你有没有一直念佛？有啊。那你怎么没在念？没有啊。那为什么要念？我就想着要回家了，为什么要念家？我本来不想回家，我觉得外面哈，经过百般抉择之后，你们不用再跟我劝了，我决定要回家。那开始我就做其他事。你怎么没有继续持家的名？我说我已经决定好，为什么要持家的名？我这时候心已经完全专注回家的意念，我已经不动摇。虽然我平常没有在起这个，不过我的决定已定，我叫念佛，你那个不叫念佛，我这个才叫念佛。我那个心已经入我的心了，不是吗？家已经入我的心，极乐世界已经入我的心了，这才叫念佛。你那个都是嘴巴念，里面有没有真的？我为什么这样？我是经过种种仔细不断的修学抉择当中，我终于下了最终的决定，而且这个决定再也不动摇，谁也不能取代，这叫一心不乱。对，哎，好，那这里面他讲啊，这里讲，如是不疑啊，啊，如是不疑就反复，叫心不散乱，即使变得心言见佛像。啊，佛像像光明啊，佛像的像光明就能见出来。其实你看这个原理在哪里？我不是讲说，当你不断在折你的心，其实那折心就像那个禅定里面不讲说，它有对治之，就是我们当不断在欲界里面寻思欲界的烦恼的时候，这种对治之就是寻思觉观嘛，觉观之是对治之嘛。喜乐是饶益之嘛，功德强，然后自信之是一心之嘛，所以他这个初禅的五支其实是五个内涵在里头啊，所以你会看到这种功能啊。所以假如你没有去对治欲界，不可能有色界。所以这里面他不断在折心的时候啊，久而久之安住琢磨的时候，相就出来了。那不是跟唯识一样？当我们虽然没有见到清净法身相啊，我们现在是随分显现色相，但这个对治跟我们开始对治杂染依他是不是有关？当我们不断在对治杂染依他，离一分离一分，厌离一分离厌离一分的时候，是不是开始一分相的什么原尘识相应去？虽然不到地啊，但它就顺相了。所以随着你厌离的越清净，对世间缘起法的看得透彻，你的相会不会改变？你看到的佛像会一直增上，所以也告诉你说，这个你心想成的，即你不要执着你在禅定当中所见的相。为什么？当你的心更清净的相还不止如此，所以你不要只注意你现在所看到的殊胜相，因为这种相只是这时候的因缘而已。随你的内心清净，这个相还可以再增上再增上再增上啊，哎，它是不会止在这里的啊。所以我们就讲说，如眼所见无有异也啊。好，你看到这里面很有意思啊。如是心住，是名初习行者思维，是时当更念言。注意，当更念言， 啊，是谁相相啊？是谁的相啊？是谁的这个？一个是佛像的那个像啊，人字旁，一个是木字旁的像，是谁像像啊？则是过去释迦牟尼佛像像，如今如我今见佛形象，像亦不来，我亦不住。你看啊，他不会颠倒的。像过去世尊的像，我现在见到。如我今见佛形象，像亦不来，我亦不往。如是心想见过去佛，为什么？啊，这就跟我们昨天念的啊，是心是佛。所以这里面一定含着什么烦恼的对峙。所以这里这个法门里面是不是隐藏了一个对善法的思维跟对烦恼的对峙？这个结构一定在里头的。所以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第一个念的时候，对这个法的清净意念不清净，对他的谎，因为这是两端嘛，你爱这个五，你爱这种东西就是不喜欢这个东西嘛，你只爱这个层级的，你只爱世间的欲乐，当然你所能讨厌的就是世间的苦苦而已嘛。如果我要的是涅槃乐的话，我是连坏苦跟苦苦一起讨厌啊。但如果我只是讨厌世间的苦苦，当然我会跳到什么乐去啊，我就会跳到那外边去。所以这里面就牵扯到我们怎么去对峙，所以随你的对峙看得清楚，对佛法功德看得清楚。当你对涅槃对净土，尤其是你那个心是极为清净发广大菩提心的时候，那马上就产生很大的超越。所以这时候所现出来的清净相是不一样，所厌离的是不是更彻底？所以这里面其实也是对比关系。好，那所以有的人在念佛的时候，他的那个心怎么样？相对杂染多，所以这一份杂染始终见不到好相，知道吧？没有一分真实处理，所以有的见的相变成是妄想相，见到的相是自己逼出了乱想相。好，我说有点打着一点杂染，所以你应该不妨有一种想法，不惜生命试看看。那为什么不惜生命？惜它又有何用啊？本是妄想所生，为何随它而去受苦无量？所以那种不惜生命，看清楚生命的那种安安然然的放下来啊，不用那种那个又是要去革命的那种情况啊，那个弄得这个会脑充血，很真实的那种全然放下的念。你如果持续啊，你要见相就不难了，而且见好相，一定是这个道理的。但现在很多人就是说是好心，其实杂染太多，也就是他的出离心不清净，所以他见的相相对杂染。如果杂到跟我们一样，就不用现了，反正都差不多了，哎，反正心染污啊，所以这个道理。好，我们看啊，这样看下来的时候啊，他还有一个啊，乃至他开始这样观，他观80种好。所以观80种好的时候，这个我就不念了，80种好下来，其实每一个都是用善法熏习，所以你能观多少多少，你不要挂碍，其实就是一种那种对法对佛的皈依啊，产生这样的一个恭敬观察。好，所以我们虽然勉强，乃至还有很多挂碍，你先不要挂碍那么深，因为你慢慢缓护熏习的时候，当你的烦恼被制压一些的时候，它也会显现一些修行的感应啊，也会出来啊。那这时候他讲32相80种好，完了以后他怎么样啊？他说专心念佛啊，专心念佛，不令外念，外念诸缘摄之令烦恼，所以经常是在那里拉扯了。反正他就跟你讲， 自然而然，自然而然，你就是一定拉扯的，跑出去拉回来，跑出去拉回来，跑出去拉回来。那我们到最后是，跑进来拉回到出去，你是听懂我的话吗？我们是跑出去拉回来，我们现在是，跑进去拉出，跑进来拉出去，因为这句话就是说重点在外的了，好不容易才念个火就被拉出去，应该是，我妄想拉回来。现在我们就是偶尔正念被拉出去这样，好，然后如是不乱，事实便得见一佛、二佛乃至十方无量世界诸佛色相啊，以心想故，皆得见之。既得见佛，又闻说法言，或自请问佛未说法，解诸疑惘。你看这里面有没有讲说是般若三昧？这里面没有一句话是般若三昧，其实跟般若三昧就一样。佛立现前未说法，你说他，你问他答。这里面很多的这种妙用都在这里，其实跟你的宿世因缘，很多的善法种种因缘在这里显化出来。那你也许没有过去这种因缘，但因为你现在善法因缘，就有机会崩出。就像我们现在闻法，我们还不懂，但因我们好要佛法，我们有出离心，所以我们来这里闻法，以这个因缘触发另外一个因缘出来。其实你们现在见到我，难道真见到我？你们见到也是你们自心所缘的，我只是作为你们的书所缘啊，你们所见还是你们心所缘啊。没有因缘的我说你不懂，有因缘的我说你懂，更有因缘我乱说你照懂。因为你善根深哦，怎么说你就怎么懂，是不是？这不，因为它有相对的客观，但没有绝对的，因为是众缘所生，唯心所现。好，好，那这里面所以说一佛、二佛、三佛，这跟禅定里面就开始产生另外一个，就是心心业，就是我们依一个法开始成熟，到最后我们依第二个法也能自在。就观十遍处啊，所以你开始观遍十方皆是佛的时候，你要化身出来的神通也相对就容易，因为你的心是在这个一佛二佛当中越来越纯熟，越来越纯熟。像我不是常讲就是说烦恼重的，做一件事情整个身心已经塞得满满的，你再丢给两个工作给他，他就跟你翻脸了，他不然就是不自在，哎呀，我怎么忙得来，对不对？但有的人你给他十个工作他照忙得来，有的人你给他一个两个就 over 了，超过他的负荷了，心不得自在。好，我们现在我不是讲吗，跟你讲个国语可以讲，讲个台语跟我讲其他语言不行了。这个事情这个人来那个来啊，稍微苦恼事来就放不下了，稍微高兴了，然后这个心又捉不住了，就是很不能很自由，固执了嘛。所以他开始观一佛二佛，包括那个四无量心是不是也都是，其他的禅法是不是有同样的道理，都是从浅，我们那时候讲那个思维略要法里面的观相啊，观无量寿佛是不是也是还要的收放自如嘞？其实这个每一个过程都是在淬炼你的心，你重点不是那个影像，是借着影像在磨你的心，让你的心自由。你必须要到你的烦恼很少的时候，你那个观想才能很纯熟。所以说我为什么要观这个相？当然不需要观这个相啊，如果你要观相放电影就好了。难道看电影有什么作用？看电影不一样啊，那个自己心力所成的不同啊，自己心力所成是由你内心，所以我们现在在观相，有人在观什么？就拿影像出来，对不对？哎呀，就像有人那个修安波法，修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但你这样修能用吗？这个整个数的作用完全折断，他一口气就一到十。那这个一口气一到十，它整个念佛用数摄心的意义完全折断。所以当我们在看电视看图像的影像在观相的时候，可以做以它做基础， 但你一直应用影像的时候，你发觉你就会失去它主要界相的观法，调练身心的作用变成减少很多掉了，减少很多。它可以方便，但你如果一直用影像的东西往外求，不是，你往外求是掩饰啊，掩饰夹杂其他事。我们现在是啊，借由外的五事转到内定意识啊，要转进来，你不能一直往外看去啊，看去了定力就不容易成。所以包括持名也是，一定是因身持名完了以后转意念佛，或者的话，你就发觉很难得定，很难得定，那因为它原理一样啊。所以他既然就是说能看到这个十方佛以心想故皆得见之，既得见佛又闻说法言啊，自请问啊，刚才讲了我为说法解诸疑惘，既得佛念啊，当护念佛功德法身，你看又一样了。现在就观生生佛，但生生佛他讲的比这里还详细，说生生佛还一佛二佛三佛四佛，那无量佛还在为你说法，完了转再观什么法身佛啊，这个法身佛就跟我们后面这个谈的就会有一样的道理啊。这个我就不再念了，而是复念二佛神德功德三四五六，就是更能法身佛，是不是更抽象的法的功德力？你看哦，我们假如没有在一种色观色生生活的时候啊，从生生活是不是有一些感动的？从这个生生活里面在看他的功德嘛，修安波法是不是也如此？安波法从身受心法一直观上来，他随着这里面跟初禅、二禅、三禅一直相应，他在一禅心当中在观这个禅的身受的心法嘛，他的受、他的心，你还没这种感受，你观不来。所以你看啊，他是借着观身生活为基，也为他的功德，然后就有机会静观什么法生活。这个观念在哪里？在这一本都有。你发觉同样的理在里头，他也叫你这样观。所以你看这里看到他次第增长上来，你没有功德硬观功德，我现在给你透过观身生活给你少分功德之后，你就有办法静观法身法的法身功德，就有办法了，是不是这样？好，啊，这个护念二佛神德三世五佛乃至无量尽虚空界皆须如是啊，凡护见一佛能见一佛作十方佛。你看你说那么无聊一直变来变去，是你的心无聊才这样练习你的、哦、你看哦，是观十方佛，是一一佛，现在是一一佛化成十方佛，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那就观那个跟什么九次地定一样吗？我们现在修一定就卡在那里，它就噔噔噔噔 噔跳上去，现在还在噔噔噔一下跳下来，现在一下子还连跳两阶三阶，还东跳西跳，随意他的身心想入哪一个禅，心一转变就不会说，我们应该像我们的腿力不够，是不是爬一阶爬二阶爬三阶，他不是一阶跨到三阶，为什么？身心自在。有的人一阶从这一阶就跳到另外一个阶，有的是上跳下跳左右左变化，那正常那个心会极为纯熟，能发广大神通，很纯熟啊，随起一个念现什么相出来，这个广大神通在这里，是不是？所以他你看你为什么一佛要这样，你观嘛，你看我观不来就是你障碍啊。所以他一法一法牵一法，是越纯越练越纯熟，而且这个纯熟里面既成长你的定，调守你的心，去除你的污垢，而且呢跟佛功德相应。你看一个法有这些呢，这个我们都这种法门都快没了，有那么难吗？没事你怎么治？其实有没有那么难？没有，但我们这种要领现在少人谈了。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大众请合掌。